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呢，是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的第64次的分享。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困境的真相。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赐恩给我们，你恩眷我们，我们所得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你不单给我们恩典，而且你应许我们的是恩上加恩。特别是感谢你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特别感谢你把《使徒行传》这一卷宝贵的书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其中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如何建造我们的教会，如何与你同工。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信息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施恩，亲自的带领，亲自的引导，让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信息蒙你悦纳，被你祝福，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困境的真相。感谢主哈，我们之前请大家提前就有预习我们的使徒行传第26章。那使徒行传26章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卷书，这一章书。然后这章书里面其实给我们好多很美好的亮光，然后提醒。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在其中去做一些分享。我们特别从哪个角度去分享呢？就是我们去看到第26章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从21章在耶路撒冷被捕到26章，其实他一直处于被囚禁的状态，按人看来他一直在困境当中，而且这个状况已经超过两年。那么26章呢，就是保罗跟亚基帕王的一个申辩，一个对话。那么保罗在其中让我们看见他极大的得胜，那我们就要在其中去看一看，我们说保罗这两年多的困境告诉我们关于困境的有哪些重要的真理。另外呢，保罗在这里他是带着锁链跟亚基帕王去这个申辩的。那我们说保罗身上的锁链其实它的真相又是什么？那我们第三个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保罗的经历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极其重要的启迪和激励，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困境的真相。保罗这两年多的困境到底告诉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相，我们要去看看困境的真相。那我们去看保罗的困境的真相的时候，就像我们看到的26章第一节这里讲说，亚基帕就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然后他后面讲了很多的话，那么给我们很多的感动。那我们去看保罗，他其实真的已经超过两年被拘押，而且是被不公平的拘押，但是保罗他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被困在困境当中忧愁苦闷的人，相反我们看到保罗有很深的感恩，极大的感恩他去表达。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从21章到这里，他其实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审判，包括犹太人两次想暗杀他，但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满了感恩。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困境的真相，第一个我盼望大家要看到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对基督徒我们有什么困境会把我们困死，恰恰相反，其实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每一个所谓的人看来的困境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恩典的台阶，就是让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离上帝更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就在这引用了一节经文，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二节这里讲的，他说我们又借着他，这就是指的主基督，就是我们又借着基督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去看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就是这节经文最活泼的注释。保罗真的是充满了喜乐，他向亚基帕王去传福音，他向众人去做见证，他去讲耶稣基督怎么拯救了他，他怎么样充满着热情去做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啊，保罗是有极大的感恩。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看外在说保罗被困，我们说其实人能不能被困，最关键的是看他的心。一个人心被困住，他才真正的进入困境。一个人的心灵不被困住，就什么都困不住他。 那我们说什么东西最能困住我们的心灵？其实最大的牢笼，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心灵当中的功劳主义。如果保罗有功劳主义的话，他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早就垮了。如果保罗觉得说，我宣教三次，我跑了那么多的地方，上帝，你为什么让别人苦待我？你为什么让我受困？为什么让我在监牢里两年多还不能出去？他只要这样去想，他就不是这个表现，他就整个人会垮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功劳主义，他充满了感恩，他回想他当初怎么信主，他回想上帝怎么使用他去传福音，他就一直感恩。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里的话，盼望大家要看清楚，我们人天然是功劳主义者，所以我们一数算自己的功劳，我们其实就掉在牢笼里，我们就掉在困境里，没有比功劳主义更大的困境了。但是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大不相同，因为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走在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天梯上面，就像我们在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我们是靠上帝越来越近。我们走在感恩的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从肉眼所见的困境，没有一个能把我困住，能比我更高。恰恰相反，我肉眼所看见的所有的困境，其实只要我存感恩的心，都是我要用脚掌所踏的，是我脚下的台阶，是让我更靠近上帝，是让我更明白福音，让我生命更成长，让我跟神的关系更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看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做工的工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功劳主义。一旦我们功劳主义出来的话，我们就会被困住。但是只要我们是感恩的，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做了不知道多少的工，我们依然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盼望我的荣耀，这个时候谁也困不住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困境的真相，真的有两个方向。恩典的方向看见的是台阶，功劳的方向就是充满了抱怨、灰心、沮丧、惧怕，甚至胆怯灰心，然后整个人垮下来。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要能胜过困境，一定是看见上帝的恩典，一定是常常感恩，我们就能大大得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困境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还要看见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他虽然在这里讲的说，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就伸手分诉，就是我们的和合本的小标题也是说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申辩。但其实我们说，你去看保罗所讲的一切话，他根本不是在为自己做法庭上的辩护，他是在为基督做见证，他是在跟亚基帕王传福音。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晓得说，我们为什么不要是申辩，而是要去见证，就是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心灵焦点的问题。我心灵的焦点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我在这也用了放了一节经文，就是26章17节，就是保罗讲到主耶稣跟他说的话，说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就是这节经文，就是保罗在跟亚基帕王讲，就是在我们一般人有时候觉得说，亚基帕王还没信，保罗你讲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属灵了？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不是那种宗教化，他是真正的属灵，就是他在表明他定睛的是基督，他聚焦的是基督。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心是申辩，这个时候我们的焦点就在人身上，我们就许可人做我们的审判官，人的反应就会带动我的心，让我的心走东走西，飘来飘去，然后我们就会失去平安，我们就会心烦意乱。但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圣灵感动他，就是他记起耶稣，他仰望耶稣。所以我喜欢这张名画，这张名画画的就是保罗，他就是伸着手，然后抬头望着天，他不是仅仅看亚基帕王，他是看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聚焦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平安，我们就会心烦意乱。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他在分享见证，他在讲耶稣怎么救了我，耶稣怎么差遣我，我怎么去到耶路撒冷，我怎么去传福音。所以他的眼睛一直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当他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讲过去的事情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回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他在跟亚基帕王讲他的现在的现状，以及跟亚基帕王传福音的时候，他在盼望基督的荣耀。所以你看，回忆过去看见基督的得胜，展望未来要看见基督的荣耀。当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就是我跟任何人说话，特别是在 困境当中，我跟人说话的时候，我的焦点不是要申辩，说我是一个好人，你们误会我了，你们伤害到我了，不是，我的焦点是怎么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大大的得胜，因为你这个时候眼睛是放在基督的身上，你在想基督怎么得胜，你在盼望基督在我今天所讲的话当中怎样得荣耀，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再去看困境的真相的时候，你再去看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向亚基帕王他们去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他也特别去要去显明什么事情呢？就是保罗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为什么现在在凯撒利亚的监狱里面，为什么他前面见了那么多的人，包括跟犹太人做了见证，包括跟那个祭司他们做了见证，包括跟我们上一章看到的菲斯都他们做了见证。然后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只是看见人的作为，我们觉得说保罗这么爱主，然后上帝还把他困在这里，哎呀，上帝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我们看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恩慈的上帝，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去到凯撒利亚的监狱是上帝差他去的，是主差遣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是被人困在这里的，我是被主，我是受主差遣来到这里，这个时候我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就讲到主基督跟他说的话，就说什么呢？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我是被主差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基督的工人，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囚犯，我们永远不可能做人的囚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释放我们得了自由。所以我去到哪里，哪怕被人冤屈放到监牢里，像保罗这样子两年多没有正当的理由，但是我都不会怨声载道的说这些人真糟糕真可恶，而是我说我知道这是主差我去的，我永远不会做人的囚徒，我永远是上帝的使者。而上帝把我差到任何一个地方，他的意思是什么？包括在人看来的困境当中，神的意思都是让我去经历福音的大能，让我向人去见证，去传扬福音的得胜。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困境，你从恩典去看，再去看困境，你不是要跟人去申辩，让我自己早一点脱离困境，而是从见证基督的角度去看。再去看困境，我不是从人他们怎么作恶去看我进入的困境，而是从主差遣的角度看我怎么进的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整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才正确的认识困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困境的真相是恩典的台阶，是见证基督的机会，是主差遣我做上帝使者的地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锁链的真相，就是保罗其实在这段这章经文当中，他跟亚基帕王讲话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就是保罗在29节这里说了，那个亚基帕王说，哇，保罗你的口才好像太好了，你想稍微一劝让我做基督徒啊？保罗就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就是保罗当时是带着锁链的，但是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跟我一样领受福音，但你们不要带锁链。那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保罗身上所带的锁链，这个锁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说我盼望大家首先要明白，我说你要看到这是一个自由人的锁链。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从现象上来看的话，在这么一大屋子的人当中，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只有保罗是被捆锁的，这是现象。但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唯独保罗他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保罗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啊，你要看见这点，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我们说保罗身上的锁链是自由人的锁链，但是这个锁链不是失败的记号，不是表明说，哎呀，虽然上帝很厉害，赐给我们自由了，但是人还是能用锁链来捆绑我们，不是。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刚才讲了，凡是信耶稣的人，特别是神的工人，永远不可能做囚犯了。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表面上看保罗经历了这么多的审判，身上带着锁链，然后这些祭司长恨他的犹太人，罗马的官兵，他们都看起来趾高气扬，然后个个很自由，但真正自由的只有保罗和他的同工，比如说路加医生等等这些人，而其他人他们没有自由。所以保罗身上的锁链是做什么用的？不是表明福音能够被人辖制，恰恰相反，保罗身上的锁链是要给别人带来自由的工具。你要看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就说，我们再去做一个对比。弟兄姊妹，你别看保罗身上带着锁链，但是保罗的心灵没有锁链。就是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以前也主日讲道讲过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是已经有自由了，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就是你心灵不要有枷锁。但是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会有心灵枷锁呢？我们讲到枷锁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彼得。因为彼得有一次在监牢当中，他身上的锁链也脱落了，但是彼得也曾经被心灵的枷锁牢牢的捆绑。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就是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跟彼得他们讲说，我要上十字架，你们都要跌倒。彼得那个时候夸口，夸什么？夸自己，说别人都要跌倒，我永不跌倒。结果彼得就重重的跌倒，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心灵会被捆绑？我们说，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夸口的彼得一样被捆绑。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焦躁，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恐慌，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基本上避免不了阶段性的失败。所以主耶稣也跟彼得讲说，你们今天都要跌倒了，特别彼得，你一定会跌倒，你鸡叫之前三次不认我，但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干什么？不至于失了信心。信心的表现是什么？信心的表现就是我们有一个安息在主里面。当我们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的心灵就是自由的。所以我在这里又放了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这些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心灵的自由。而我放的这张图片是什么呢？也是彼得的故事，就是彼得有一次也被抓到监牢里了，然后天使来，他手上脚上的锁链都脱落了，然后睡在他旁边的这个兵丁呢是浑然不觉，然后彼得就跟着天使出了监，然后就完全得了自由。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彼得跟着天使出监牢，他其实是个预象，预表的什么？我们心灵的自由。只要我们安息在主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经历的一切的事情都是要为福音做见证的，要见证福音大能的。所以我们即便被捆绑，上帝也可以轻易的把我们手上的锁链让它脱落。但是讲到这里，我们就有个对比了。我们说，那么彼得是这样经历的，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保罗也派一个天使直接把他从凯撒利亚的监狱当中把他带走呢？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展现了一颗自由的心。自由的心是干什么呢？自由的心其实真的不太在乎我的肉体上面有没有锁链，而是在乎的什么？我可以用上帝给我一切的物品，包括锁链，做传福音的工具。你看保罗在这里他说的这句话，我相信对当时的亚基帕王，还有包括当时在他们一起审判保罗的所有听见这段话的人都造成了深深的感动。保罗说，我祈求你们，我愿意你们都得着福音的好处，都得着救恩，但是不要有我身上的锁链。这些人原来很多人是敌视保罗的，但是保罗真心实意的爱他们，愿意他们得自由，他就用了他手上的锁链做了一个道具。做什么道具？来证明他爱心的道具。这个锁链不是保罗失败的记号，而是保罗传福音的工具，是保罗带给人自由的工具。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看见身上的锁链不可怕，心灵的锁链才可怕。我们一旦依靠自己， 我们的心就被捆绑。我们一旦功劳主义，我们的心就被捆绑。但是只要我们是感恩的，只要我们是爱主的，只要我们是用信心去仰望主的，那么我们总是想传福音的，我们就有一颗自由的心，谁也锁不住我们。我们甚至遇见的困境，甚至我们身上的锁链，这个生活当中的困境，都成为我们传福音的工具。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跟亚基帕王讲的时候，他去讲了自己的个人见证，讲到耶稣怎么使用他的时候，那么在28节亚基帕王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把亚基帕王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或者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说，你这样劝我啊，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就是我就快做基督徒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再看，我们刚才说了亚基帕王他们看他没有锁链，但真相是他们有锁链，他们才是心灵被捆绑的，保罗才是得自由的。所以面对这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该怎么去看待他们呢？我说盼望大家要看清楚，我说第一个大家要看清楚，我们面前每一个不信的人，他都是被捆绑的，他都是我们应该去怜悯的可怜的福音对象。所以从肉眼看亚基帕王甚至是保罗的仇敌，但是属灵真相是什么？属灵的真相是亚基帕王是上帝专门安排放在保罗面前的福音对象，所以保罗是非常真正有信心的人，一眼就看到这个真相，他知道亚基帕王不是我的仇敌，不是我要敌视他的，不是我要嘲笑他的，而是要干什么？而是我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保罗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在使徒行传26章我们看了这么感动，其实整章的经文都是保罗在跟亚基帕王和他身边的人传福音，这些人在逼迫保罗，但是保罗在跟他们传福音，这不就是斯提凡吗？这不就是主基督的生命在保罗身上的彰显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很感动。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再讲讲到锁链的真相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看清楚，保罗对亚基帕王他有很深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的时候，你一定是得胜有余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捆绑你。但是当我们失去了怜悯的心，我们的心灵就开始被捆绑，我的心灵被捆绑，这个时候不在乎我肉身上面有没有锁链了，我的心就是不自由的，我的心就是抱怨的、苦毒的、恼恨的、灰心的、沮丧的、惧怕的、彷徨的、困扰的。但是当我的心是仰望主，是感恩的，然后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怜悯的心，对着每一个不信的灵魂我都充满怜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里面有无敌的自由，谁也捆不住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我们说锁链的真相是什么？保罗身上的锁链是自由人的锁链，他只有身上的锁链，没有心灵的锁链，因为他的心安息在基督里，因为他的心只想为基督做见证，只想传福音，因为他的心不是看到亚基帕王是一个敌对的审判官，而是看到亚基帕王是一个可怜的福音对象，这个时候他整个人就大大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也就是第三点，我们说保罗的经历给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极其重要的启迪和激励呢？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我们没有经历像保罗那么艰难那么大的困境，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生活的困境，甚至可能今天我们就有困境，明天我们还有明天的困境。所以保罗的经历要成为我们日常的祝福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怎么样去胜过困境。我说我们要去胜过困境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就是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就是使徒行传26章18节，这里就是保罗讲的主基督跟他说的话，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我们讲我们要胜过困境的时候，我说你注意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这里面的我指的是基督。所以我说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主基督的角色。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讲说我们在困境当中要见证基督，要见证基督，主耶稣正在天上看我，好像主基督在那里冷眼旁观、袖手旁观，然后看着我们，我们怎么努力把荣耀归给基督。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不知不觉心里就开始酸楚起来了。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主耶稣基督从来都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 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袖手旁观，耶稣一直在帮我们，耶稣一直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脱离困境。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困境的时候，主耶稣就差遣他的仆人，让我们去感恩，让我们去仰望他的恩典，让我们脱离功劳主义，让我们脱离那种看自己、看自己、靠自己的网罗。耶稣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包括保罗遇见这样的罗马的这些官兵，包括这些犹太人的苦害的时候，主耶稣一直在做事情。所以保罗为什么那么淡定？因为耶稣在做事情，耶稣没有被动，耶稣没有冷眼旁观，耶稣没有袖手旁观。弟兄姊妹啊，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魔鬼对你最大的其中一个欺骗，就是跟我们讲说主耶稣在旁观。不是的，你要知道，你如果一这样去想，你就变得心灵极度软弱。你心怎么刚强起来？你一定要记得，我要用信心去看主基督的积极行动，超过我的积极行动，超过仇敌一切的行动，超过人任何的行动。他的能力本来就在万有之上，他的行动总是有效，他的行动带着属天的能力。所以主基督积极行动，所以我一定有属天的得胜。所以困境是困不住我的，不管什么困境，不管是我自己造成的困境，还是别人给我带来的困境，基督从未袖手旁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从这节经文当中你还要知道保罗一直在强调什么，强调自己的福音使命。弟兄姊妹啊，当你要记得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没有困境，只有使命。每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是积极的行动者，主耶稣基督是掌管者，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掌管者和参与者。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他差我们去的。他差我们去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受困吗？不是，是给我们有使命。什么使命？福音使命。连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一切的困境都是为了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每当我们忘记福音使命，我们确实会被生活所困。哪怕你是亿万富豪，你忘记你是一个亿万富豪的基督徒，你忘记你福音使命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每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困扰我，困扰我，我的孩子，我的配偶，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然后我的工作，你赚了钱你也在困扰之中，你没赚钱你也在困扰之中。但是当你知道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为福音而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永远不会受困，我只会不断的突破，我只会不断的得胜，而且是永不止息的突破，永不止息的得胜，我再也不受困。你去想，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目标不再是福音使命，我们开始跟别人争竞啊，比较啊，然后我们开始去嫉妒啊，我们开始去想立自己的意啊，等等等等。只要把福音使命一丢开，我们马上就掉在网络里。但是只要我们牢记福音使命，我们遇见最大的困境，我都知道说，主啊，这么大的困境，你的目的一定是为让我见证福音，你马上就脱困，你马上就得胜。所以我们说没有困境，只有使命。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段经文当中，主基督强调说又因信我。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去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越去信靠他，我们就越能够全然得胜。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完全自由的心，他要热切的爱灵魂，同时他要全然的信靠，安然的交托，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有完全的得胜。你看保罗在这里讲了这么一篇多么感人至深的道，加上个人见证，加上福音信息，然后亚基帕王只是说了一句说，哎呀，你稍微一劝就想让我做基督徒，后来还赶紧让保罗走了。亚基帕王没有在保罗面前做决志祷告。那亚基帕王是不是得救，我们不敢说哈，我不能说亚基帕王一定不得救，也许将来在天上我们真的能遇见他，他可能跟我们讲说，那天保罗讲的话已经深深触动我的心，虽然我当时啊，因为所谓的脸面我没说，但回家我决志了，有可能的。但是圣经里没讲，保罗没看见，但保罗是很喜乐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全然交托。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什么叫做完全自由的心？完全自由的心就是一颗热切的爱灵魂，然后完全安然的交托给主。所以我去传福音了，我为主做见证了，我做了主的工了，然后我完全交托，这个时候我脱离困境。只要我不能交托，你盯着结果，结果就是你的困境。你非想将这个人现在一定要决志，他不决志，他不决志就成了你的困境。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我很想要我认为最好的结果，最好的表现，然后这个结果表现没出现，这个就成了我的困境。所以我凡事要非常热切，但是我全然交托，这个时候我就永不受困。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去看保罗他给我们展现的困境的真相，锁链的真相，还教我们如何去胜过困境。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就大家可以分享我们的心得，特别可以借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能去看一看，就是我们现在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困境，那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胜过这些生活当中的困境。